節至到三章嘅六節，聖經係咁講嘅：你們用言語繁瑣耶和華，你們還說我們在何事上繁瑣他呢？因為你們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眼看為善，並且他喜悅他們，或說公義的神在哪裡呢？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簡，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煎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彷彿古時之日，上古之年。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行邪術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虧負人之公價的、欺壓寡婦孤兒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滅亡。請牧師。
大家早晨，昨天有没有看到个月光啊？好靓哈！没看到的话，今晚仲可以追月。OK， 开始先，我哋低头，我哋祈祷。我恩主，我哋感谢你，我哋赞美你，感谢你透过诗歌嘅敬拜赐福俾我哋，感谢你。透過詩歌敬拜，讓我們進到你敬拜當中，同心將一切榮耀重讚都歸給你。現在我們要打開聖經研讀你的話，懇求聖靈開啟我們的心，讓我們明白你的奧秘，而且又將你的話藏在我們心裡面，能夠謹慎謹守自己的心，不要犯罪得罪你，讓我們的心都能夠歸向你。赐福下面的时间，让今天听的、分享的都能够领受你的信息，明白你的真理，愿意被你差遣，能够在这世上做盐作光，行公义、好怜悯，将主的生命能够表明出来，将荣耀归给你。我们敢恭敬祷告，是奉教我们的恩主的名求，阿门。過去幾個星期我們查考《馬拉基書》的時候，就知道這卷書有一個特色，不知道大家記不得這本書的特色是什麼？《馬拉基書》是一本頂嘴的書，是一本吵架的書。誰跟誰吵架啊？還記得嗎？上帝和以色列人在吵架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不停不停地顶嘴，用顶嘴的心态呢去驳逆神。当神透过先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即时反应做什么？就在那里驳嘴，就说没有啊，我几时得罪过你啊神啊，是吧？就好像一个五翼仔那样，跟爸爸聊天的时候吵架啊，一路顶嘴这样。我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跟神驳过嘴呢？有吗？ Yes， 有。OK， 马拉基书的中心的信息就是要这班顶嘴的百姓，这班的以色列民 从罪恶当中去回转，而先知呢是指出他们有七项最基本的罪，还记得吗？第一项的罪就是这班的人，他怀疑神的爱，他说神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们的。第二宗的罪就是那班宗教的领袖，那班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失职，他们很轻视献祭的礼仪，也都没有好好去教导那班百姓去遵守诫命和律法。第三宗的罪恶呢，就是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很诡诈，他们在神的立约上高背约，他们去娶了一些外邦的女子为妻，而且也都将自己的原配呢是休了他，和他离婚。他们不单止对神不忠，也都会在弟兄和太太妻子方面都不忠。神就藉着控告这班以色列人背逆信实的神和他们所立的约，而且警告他们你们背约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神很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对待妻子的人。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过，婚姻要维持一段长久的秘诀，记得是什么？就是善待对方， Be kind to one another， 是不是？跟着呢，接着下去马拉基书呢，就在后半部分，就是神以他的公义、信实、怜悯去呼唤他的子民去回转，去爱他，去敬畏他，去忠于耶和华神和他们立的约。神更加盼望他的子民在他的日子临近的时候能够真真正正可以悔改，因为那个日子一定会来，而且很快会来，神就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好了，今天呢，我就会和大家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从第十七节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有圣经的可以打开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哪里了。在段经文当中就是指出当时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第四宗的罪。第四宗的罪是什么呢？就是这班以色列人用言语用一些说话去繁琐耶和华，就说他们不停地去骚扰、去烦扰、去顶撞神，去直接去挑战对神的信实和敬畏。那他们用什么的言语繁琐神呢？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读的经文，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让我们一起读好吗？再读多一次，预备起。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够了，我们知道言语，我们讲的说话是有影响力的，是带有能力的，是不是？有人说我们的口讲些什么说话，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什么改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些人一开口一开声讲东西的时候，就立刻就会埋怨或者在骂人咒骂人的。假如大家你见到这些人，他们一开口就很喜欢咒骂自己、咒骂人，又在埋怨的时候，我很相信咒骂就会临到了。相反，假如我们时时去祝福人，去祝福自己， 是很欣赏人的好处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祝福也都会临到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今天经文的开始，先知就讲到这一班的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用那些不好的说话不断去烦扰耶和华神。在第十七节讲到这个繁琐这个字呢，是有痛苦和厌烦的意思。其实这句话呢，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十三节曾经出现过来的。当时这班祭司就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就这班的祭司，这班宗教领袖就跟神说了，嘿，献祭啊，这种礼仪真的很烦啊，很 boring 啊，很多余的，哎，有什么那么重要啫，不用做的这样。但当时这班的祭司就用这个说话跟神说的。那来到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这里呢，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里就指到这班的以色列人，他就用这样的言语，这样的态度，不断不停地去繁琐耶和华神。在一本的翻译书《吕振中译本》里面，他这样翻译，他说，你们用你的话使到永恒的主厌倦了。你时时这样去不断地去啰嗦地跟神说，令到神很烦啊。就表达出这班的以色列人，他经常在发怨言，就好像对神呢不停不停地投诉，不停埋怨，疲劳轰炸这样。那神怎么说啊？神说，你们这样用这样顶嘴，这样不断这样用这些说话啰嗦嗦我，不停地埋怨我，先至真真正正令到很烦啊。大家明白当时神讲这说话的意思是吗？再想回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班的回归的以色列民当时的处境是怎样呢？其实当时他在信仰的生命上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班被掳回归回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满有理想，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盼望可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重建大卫的王国，是吧？但是过了一百年了，这么长的日子都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他们就对神的约，对国家未来的复兴的盼望就没了信心。他们很灰心，对神很失望，而且当时有内忧，有外患，有饥荒，又不断被外邦人哈哈霸霸而这班的人，这班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班的外邦人，这班的外族的人，他们的生活竟然比我们犹太人好得多，他们又强势，又有权能，又有田地，又有土产，又有财富。那这班以色列人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埋怨了埋怨神了，埋怨神为什么你不理我们。那这个埋怨呢，就成了风气，整个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都是有这样的怨气说，神啊，为什么你不爱我啊？为什么你不帮我啊？就他们就怀疑神的爱了。那班受到外族人欺压，又看不到神施报恩施恩施情报报复这班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他们就说了，我们见到这班恶人行恶，他们作威作福，但是他们仍然这么安乐的咁亨通嘅，冇受到惩罚嘅，咁就喺度怪责神。喺第十七节嘅下半节部分，以色列人就控诉神，佢哋竟然间啦发出咗两个好荒谬嘅论调。第一个荒谬嘅论调系咩？佢就话：，你哋做恶嘅，耶和华唔理你哋噶，佢会睇为善嘅，睇为好嘅。 而且佢仲中意噶。咁凡呢个字咧，意思就话咧系每一个嘅人意思，即系话所有嘅嘢都系咁样噶。佢哋话神，你真系一个颠倒黑白是非嘅神啊！你只眼都唔去睇下嗰啲为非作歹作恶嗰班人，而且你就好似好赞赏佢哋，好喜欢佢哋每一个呢班嘅作恶嘅人咁咧。言下之意即系咩意思啊？就话我哋呢班以色列人我哋唔得到你嘅喜悦，又我哋献祭时候你又唔中意，又唔赐福俾我哋，原因系乜嘢啊？原因可能我哋唔够恶咯，系咪？佢哋恶嘅人你就中意佢啊，仲俾佢又亨通又享乐。我哋呢班人咧你就唔理我哋，所以系咪越邪恶嘅人，神你就会越中意啊？咁我呢班人嘅话咧，我哋冇资格得到你嘅喜悦，因为我哋唔够恶啊嘛。哇，咁嘅话都讲得出嚟嘅，系咪好荒谬啊？你明白吗？佢哋呢班以色列人就讲到一个咁嘅荒谬嘅说话。呢节经文嘅意思系咩？就系嗰班以色列人见到呢班外族嘅人，嗰班嘅外邦人，佢又拜偶像，又喺度作威作福，哈哈霸霸，竟然你祝福佢？竟然你令到佢昌盛，有田地，有财产，有物业。睇下我哋呢班人，我哋系你嘅子民啊！我哋依家受紧苦啊，知唔知啊？神，所以佢哋就心怀不平，就发出呢啲咁嘅怨言，话神，你竟然系喜欢嗰班恶人，又唔理我呢班嘅好人。咁样对呢班以色列人讲，佢哋认为一个蒙福嘅人，佢哋嘅心理系点谂法？佢就以为一个蒙福嘅人咧，就系睇啲环境，睇物质嘅丰富，睇价值观嚟定佢哋有冇蒙神嘅福气，嚟到判断佢哋系咪真系蒙福。即系话睇下你嘅产业几多，睇下你嘅仔女有几多，睇你嘅生活，你嘅环境觉得好唔好啊？咁好嘅话，你就蒙神祝福啦。所以虽然佢哋睇见自己嘅拥有嘅嘢唔及嗰班嘅外邦人，佢哋有大屋有田产就埋怨啦。而且个个都咁样嘅谂法，呢种思想就蔓延到整个以色列人嘅群体当中。令到佢哋个个人都感到好失望，神啊，点解你唔理我哋啊？咁啊，个个人咧就埋怨神。大家谂下，其实今日睇下我哋有冇咁嘅谂法？睇见人哋又富庶，又有钱，有地位，又有名利啊！从一个嘅物质主义，从一个环境好与坏嘅眼光去睇嘅时候，去定这个人有没有神的祝福，会不会啊？问下我们今天会不会是用这样的情况来定神的祝福呢？他有好的事业，好的屋企，有大屋住，仔女过得好，他一定是蒙神的祝福的了。当然这个当然是神的祝福了。但是假如纯粹是在环境的生活上高，在物质方面的好的情况来看一个人是否得到神的祝福，这个这样的看法大家认为对不对？单单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避免到我们会走到一个叫做所谓的丰盛神学或者成功神学这条路那里了。即是说什么呢？你有钱，有力量，有好的生活，有新的身体，你就是得到神的祝福了。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现时有很多的这些人的想法，用环境的好来到去决定神的祝福。其实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讲神的祝福啊？是不是只是讲到生活环境物质方面的富庶这方面呢？是不是？不是，是讲到敬畏神的人， 是讲到侍奉神的人在圣经当中里面的福气，就说我们能够一生侍奉的时候，一生能够做神的敬虔的儿女，这个就才是最大的福气。要知道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假如按住神完全的公义的标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合格的，我们都不能够站在这里。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爱，今天我们可以能够敬拜祂，侍奉祂，这些才是神的福气。简单来说，有没有神的祝福，不是看环境的好坏，而是看什么？很简单说，就看看有没有神的同在，同意吗？我相信大家都点头，有神同在就有个最大的福气。当时那班以色列人就是只是见到人家物质丰富，有大屋，有好的东西，看看自己我什么都没有，那他怎么说？神啊，我们多惨啊，我们多荒凉啊，你看看这班恶人，他们多兴盛啊，有财物，有田地，你真的很不公平啊神。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问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另外这班的以色列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去埋怨神了，他又发出另外一个的谋论。在第二方面，他说公义的神，你说公义吗？你在哪里啊？公平的神，你说公平吗？你在哪里啊？我见到那班恶人这么昌盛，自己就受苦，他们班人就很不开心，心怀不平，就在怀疑神的公义有没有彰显。神啊，你说公义吗？你说公平吗？你在哪里啊？现在就说，既然神是公义，究竟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存在的？你是不是真的？他竟然怀疑神的存在。就算啊，神的存在啊，为什么你袖手旁观不理我们啊？不理我们的死活，不帮我们啊？这班人当时就是这样想法了。他还说，神啊，假如你公义的话，又是跟我们立一个神，你要祝福我们啊嘛，你是信实的神啊嘛，你现在在哪里啊？这样这班以色列人竟然间他又发了谋论，就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公义的神呢？想问当中我们有没有人是这样想法呢？我们每个月都奉献，有教会做侍奉，为什么神你不听我祈祷的？为什么神你不帮我的？会不会有这样想法？有一个例子，或者大家可以明白多一点。有一个家庭有两个仔仔咁咧就妈妈就安排啲工作、啲家务俾呢两个仔仔做啦。咁有一日咧，细个个细佬咧就冇去倒垃圾喎，咁妈妈就帮佢倒垃圾。咁大个仔仔啊，老大就话：阿妈，阿仔阿细佬唔倒垃圾，你帮佢倒，公唔公平啊？你罚佢啊嘛要。阿妈就好有智慧同佢讲：阿仔，你记唔记得啊？如果讲公平来讲，你前两日啊，你个饭盒摆度啊，你自己话要洗收埋噶嘛，边个帮你洗噶？我帮你洗噶。如果咁讲法嘅话咧，你都要罚，系咪？大家公平嘛，你都要罚。阿仔细佬今日喺学校跑 cross country， 跑得好辛苦，就瞓得觉啦。咁我帮佢做一做，系咪？呢个咩啊？我怜悯佢啊嘛。我帮他嘛，你觉得不服气咩？你记得之前啊，几多几多嘢我帮咗你做，我都冇罚你啊。如果讲公平嚟讲，你罚先，你个大仔嘛，系咪？明白吗？神系嗰个怜悯人嘅神，因着佢怜悯，我哋今日先可以企喺度。我哋相信神真系公义，佢系有权能，他是掌权的位置，他有他的做事的方法，这个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而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怜悯、神的公义。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到这件事。跟着呢，其实我们留意一下这一节经文，这帮以色列人的投诉、埋怨，其实有什么提醒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好像这帮以色列人一样埋怨呢？会不会？会的，是吧？为什么你不理我？我做了足足的事，为什么你不理我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很多不公义的事，就埋怨神，看到自己这么艰难、这么委屈、这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应该要好好就不要埋怨，只是埋怨神，应该要好好的，就要为着自己究竟我有没有犯了同样的错而去提醒自己。究竟我们家里、在职场、在教会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的态度怎样？想一下，有没有发过脾气？有没有在那里骂过人？有没有自己是老板就在那里指责的同事？有没有虾人啊？有没有在发脾气怒嘈啊？想想我有没有？真是求神怜悯。就是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回我们自己有没有亏负到人、亏负到神，而是求神的怜悯。神怜悯我们，我就懂得怎样去感恩。因为再说，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我们今天没可能坐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个个都不合格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时时去埋怨，而更加要多些做什么？要更加多些体察神的怜悯去感恩，而时时去检讨我们自己的言行，有没有得罪了神、得罪了人，要好好时时都是认罪去悔改，求神的宽恕。好了，咁呢班以色列人不断咁用言语去犯所神，去埋怨神，神中唔中意啊？神系好唔高兴啊！咁佢点样去回答呢班顶嘴以色列呢？就喺第三章嘅一到六节，我请大家读好嘛？预备起。好，唔该晒。对于嗰班嘅以色列嘅百姓，佢哋不断咁喺度顶嘴犯所神，又讲埋呢啲荒谬嘅说话。佢话神啊，你喺边度啊？公义嘅神，你咪真系咁公义啊？点解次次都唔嚟睇下我哋咧？究竟你喺边度噶？跟住喺呢段经文当中，刚才我哋所读嘅一到六节里边，神就俾咗佢哋嘅答案。神点讲啊？我一定会翻嚟噶。你说我在哪里嘛？我必要快来。我来的时候就要什么？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在这里神提醒他们，其实我已经早早预备好一个审判的使者来了。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这个审判的使者，这里有三个的名词，就是我的使者，是吧？ My messenger。第二个名词就是寻求的主，第三名词就是立 約嘅使者。喺《箴言》文當中裏邊，究竟呢三個嘅名詞，佢哋指導係邊個呢？好，第一方面，第一個我嘅使者，就一位預備道路嘅使者，好明顯係指到邊個啊？係啦，就好明顯就指導預備道路嗰使者就係新約講到嗰位施洗約翰，佢係耶穌基督嘅表哥。喺舊約同埋新約好多地方嘅經文都引用馬拉基書三章一節嗰度嘅，大家熟悉經文，好似以賽亞書第四十章第三節話：有人喊著説，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喺馬福音一章二節話：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道路。我大家知道喺古時皇帝出巡嘅時候啦，一定有使者先行先，將啲道路整平曬，整得乾乾淨淨、企企理咧。皇帝咧出巡嘅時候就冇咁辛苦啦。啊，公義嘅神一定會嚟嘅。神話我未嚟之先，我會派一個使者作為我嘅開路先鋒。呢、這個使者就係邊個啊？就係施洗約翰。佢嚟咗未啊？嚟咗啦，係咪？好啦。第二个就是你们所寻求的主啊，这个就是讲到是神他自己。他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说神啊，公义神在哪里呢？啊，神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啊，他会突然间很忽然地就来到这个殿当中，就代表这位公义的神，他在你想都不想到的时候就突然间就会来到的了，就去提醒你哋呢班以色列人，你好好警醒，要悔改，免得佢真嚟嘅时候，你哋就后悔莫及。而第三个咧，呢个立约使者系边个咧？就知道尼赛亚，就知道耶稣基督，新约嘅耶稣基督，系你哋所仰慕噶嘛？系你班以色列人所要啊，所一路所盼望嚟噶嘛？佢好快会嚟到，佢嚟嘅目的就是要施行审判和拯救。这里先知用了忽然，用了很快这个字眼，就是再三提醒这班以色列人，你真的要警醒，你要准备好，很快就来到了。那这班的被掳的回归百姓，他们时时都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几时有行动啊？神在这里就答复他们，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会很快来，我来的时候你们预备好没啊？在这里提醒他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啊，其实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这位使者。第一节神告诉我们听，一方面他是很快会来的，是你们所寻求的主，是那位你们仰望很久等候公义的主，就是神他自己，他审判的神，圣的公义的神。另一方面，也是你们所羡慕所渴慕的，是那位能够带领你们来立约的使者，是上帝和你们立一个新约，由上帝差派来一位的使者，他来到是带领你们去立这个约的。你们所寻求的主同埋立约使者，其实都系指同一位，就系旧约先知佢哋预言嗰位要来临嘅以色列人所盼望、所期望嘅、所等候嘅尼赛亚，就系耶稣基督。佢既然系神，又系从神嗰度咧系差派嚟嘅使者，佢系尼赛亚，佢亦都系神子，亦都系人子。佢既然坐喺天上嘅宝座，上古的君王，他亦都是道成肉身来到人类的，是你们大家所盼望的尼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他就快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当神讲完了马拉基书之后，有四百年的时间神是静默的，跟着谁来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以一个立约的使者的身份 亲自嚟到，以佢嘅宝血同人立呢个新约，让到相信佢嘅人能够罪得赦免，就得着呢份宝贵嘅救恩。跟住喺第三章嘅二到六节嗰度，就讲到神嘅审判啦。喺灵经文当中，我哋从第二节当中，我哋睇到呢位立约嘅使者嚟嘅时候，佢就喺度施行审判。我哋冇个人可以走甩嘅，吓冇个人可以站得稳嘅，冇个人可以抵挡得住嘅，因为我哋个个都系一个罪人。佢点样审判呢？佢过程系点咧？喺第二节下半部分好清楚，佢话因为主嚟，佢好似咩炼金嘅人嘅火。哇！大家知道咩炼金啊？吓，用几高嘅温度嚟到提炼金啊？好似漂布人嘅碱，碱系几咁啊？一个好有一个强烈嘅清洁剂啊！呢度先知就话，佢嚟嘅时候就好似炼金嘅炼银，炼金同埋炼银一样，系点啊？去清除人嘅罪恶，系炼罪炼尽人嘅心。大家知道古时嘅炼金炼银都用好高温嘅火炉啊，将啲杂质烧晒，又提炼出纯嘅金，令到有一个好靓、好有价值嘅金。而碱咧系漂白用嘅，系一强烈嘅清洁剂，系咪可以清除布上面嘅污秽，洗得洁洁白白？所以炼金同炼银呢度咧，同埋漂白咧，都系咩啊？应用神用一个好严厉嘅方法，系好严厉嘅方法嚟清除你哋班人嘅罪恶，系炼净你嘅人心噶。而呢两个嘅比喻系咩事啫？就话神会藉住尼赛亚佢嚟到啊，就系将呢班败坏诡诈嘅人，将佢哋嘅心灵炼净，除去佢嘅罪，就好似炼金、炼银同埋碱一样，佢嘅清洁剂一样。所以神审判嘅目的系咁样嘅。是令到人能够洁净，不过神审判人不是没有机会给他翻身的，啊，不是说他们这样就没办法可以是，啊，是没办法得着这个机会的。神审判是有机会，是给他能够有机会有警醒，可以悔改，能够从罪中来到归向神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不愿意一人得救，他愿意人人悔改，能够归向神。圣经当中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来到的目的，就是让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有罪的人来得着，啊，除去了罪恶。今天我们凡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就会被神炼净，除去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这份新的生命，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着在这里神更加宣告，当主来的时候，当这位立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要首先要炼净哪些人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他首先要炼净第一批人，就是那班的利未人，那班的祭司，就是那班的教会的领袖，就让他们能够再一次可以回到一个的神的喜悦的心，去献祭，将最好的献给神，啊，令到神喜悦。利未人是十二支派当中神特别拣选他们做祭司，是担任圣殿各种职务的，他们一班的宗教领袖，是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信仰很有影响力，所以神首先就要去炼净他们。其实这句说话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一班的领袖有什么提醒呢？我好知道教会能够复兴，就是因为教会领袖他们先复兴，我想大家同意。所以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做一个能够带领性的有岗位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留意，我们需要自己更加好好去，要求自己，给神去炼净，因为知道炼净是会经历痛苦，经历艰难的。但是我们了解到，在约伯记第23章10节，约伯经历过他自己最痛苦那一刻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然而神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念我之后，我必如乜嘢？必如精金。今日我哋做教会领袖、做侍奉嘅人，要明白我哋需要俾神去炼净。所以一方面，我哋睇到神嘅公系公义嘅审判，亦都睇到神系慈爱嘅。佢系公义，佢系慈爱。神审判人，让人嘅罪恶得到洁净，让人成为一个新造嘅人，能够成为一个初熟嘅果子。其实呢啲喺旧约圣经当中里边，先知嘅预言都应验咗。耶稣基督嚟到世上边，一一咁嚟到实现咗啦。喺第四节呢度讲到嗰个时候，那时就指到喺新约嘅时候，耶稣基督嚟嘅时候，呢位立约嘅使者，呢位道成肉身嘅弥赛亚，佢本身就系嗰位圣洁公义嘅上帝，佢带嚟十字架嘅救恩，系又带嚟一个赦罪呢个恩典。古时之日就讲到系大卫、摩西嘅时代嘅人，喺嗰段时间神同人嘅关系系好好嘅。他们所献的祭，神都会入的。在这里，这句话讲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位立约的使者，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重新藉着十字架，藉着他补血洁净人的心，赦免人的罪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接纳他。那时候，我们就能够献上最好的给神。那时候神就会预立我们，就正如古时候大卫和摩西时候，他那班的以色列民，神是这样喜悦他们的献祭。这位立约的使者来到时候，就做到这个的目的。在第五节，神更加再次回应回这班以色列人的质问。质问什么？神啊，你在哪里？神说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很快回来，而且这个审判是很快的，速速的，表明神不会耽延，是你想不到的时间，神就会来到了，他会亲自执行这个审判的。在环球圣经译本里面第五节，他这里讲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临到你们私人审判，我会快快作证指控那些不敬畏我的人。跟着神就列出一大项的清单，这些罪名清单。神说就是那些哪些人呢？那些行巫术、行邪术、通奸、犯奸淫、起假誓、剥削故宫薪酬、欺压寡妇孤儿、屈枉寄居的人。神说你们会看到的，我来的时候就会惩罚这班的恶人，这班干犯了我的诫命的人，欺负弱势社群的人，还有这班不敬畏我的人，在社会上不公义的人，我一定会惩罚他们。留意审判这个对象是什么？就是最初开始的时候那班的以色列人，那班的质问以色列人，那班发出这些荒谬的说话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就是这班的不公义人的不公义的人，你们泥内中的心态，你们的诡诈，纵然好像外面看不到，但是神我知道了，我看到你们的。神说无论你们在外面的表现是怎样，或者你内心的态度怎样，你想的东西是什么，我都会审判你们。你们要好警醒，你们预备好没有？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什么叫罪呢？罪就是不单止外面的行为，是包括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讲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思想的东西，念头不好的东西，神都会审判的。最后在第六节，神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我们都需要去明白，要知道。在环球译本当中他怎么讲？他说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会改变的。即是说我又说是不会改变的，你们这班雅各的子孙，你们也都不会被灭没的。雅各子孙的意思就是说，知道就是你班这班的以色列的群体，因为雅各另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就是这班以色列的百姓，这班群体，这班埋怨神、烦所神、说神不爱我、神在哪里的你班这班的人，这些事写到投诉， 哇，点解我依家咁辛苦？点解神喺边度唔理我哋，唔祝福我哋，唔公平我哋咧？喺第六节，神就俾咗佢哋个答案。神点答佢哋啊？就话我系唔改变嘅神，好清楚。意思即系我从过去到而家，同你嘅列祖所立嘅约，我完全冇改变。我是信实的神，我是守约的神，因为我守了这个约，我持续向你们施恩典和爱，因为我纪念你们先祖雅各、以撒、阿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是一个不改变的神，我是不会灭绝你们的。神很清楚告诉我，我是守我的约的。神呢度咁苦口婆心讲，我喺公义喺你嘅身上面，我喺不断管教你哋，我喺又差派好多先知喺你哋当中，不断去话俾你听，教导你哋，炼净你哋，修剪你哋，管教你哋，以至今日你哋仲存留喺度，你有余民可以翻翻嚟回归去到耶路撒冷，唔灭亡，系因为我系信实嘅神。我是守着的神，否则以你们这样的罪行，你们一早已经灭了。你们的存在就证明我是公义了。你们知不知道？你明不明白？神一路这么好苦口婆心，在第六节告诉我，我是那个不改变神。他说你看看以东，你的弟弟，他们犯的罪，你们犯的罪，跟他们犯的罪相差不远，是吧？但是以东怎样？以东怎样？忘了那个，没了，是不是？你们呢？你还可以回来耶路撒冷，可以重建你的国家，你都见不见到啊？你都说没有爱，没有，我没有爱你。其实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改变的。只要你肯悔改，我的爱从来都不会离开你们的。神再次强调，我是不改变的神，所以今天你们还存留啊，否则你都灭绝了。我想问大家了，今天神，其实神对我这帮子民要有什么相应 的回应啊？有三方面我写了，第一方面是什么？爱他，敬畏他，还有忠于他的约。大家相要记得，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他是施约守慈爱神。我们要怎样？大家说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我要爱他，第二呢，敬畏他，还有忠于他的约。希望大家记得这三方面，很简单，神是这样要求我们。好了，我们看了马拉基书，已经看了一半了，大家对这帮神的子民有什么评价？大家给什么分数这班子民？有一位的牧者他这样讲过，好吗？大家读读好吗？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可算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中对神最大的侮辱，他们的罪行已远超过他们的祖先，他们不但藐视神，更是直接挑战神，涉足神。倘若要选举以色列人历史中对神最大逆不道的时期，马拉基时代的人可说是当之无愧。哇！你看看当时那帮人的灵命去到谷底，无得可救，无救。但其实神还告诉他们，你们有救的，我是施约守慈爱的神。其实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但神还给机会他们悔改，没有灭绝他们。这个不是证明我爱你吗？大家知道，我有一次讲完道之后，有位第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陈牧师，马拉基书真的好像对着我们这样讲话，同意吗？同意吗？大家知道，马拉基书其实每一句说话都对着我们这样讲。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再看一看，我们当时学到什么功课？神怎样打分给我们今天？给什么分数我们呢？好，我们来到最后来到反思同应。神是绝对公义的，明白吗？你看看神多公义，多爱我们。我们不灭绝你，因为我爱你啊。 我们今天要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万事都有他公义的报应，所以怎样？善恶做到头终有报。好，神很清楚讲了这个原则。但今天我看到世界当中很多好人是未必有好报，恶人反而昌盛啊！神啊，你是不是颠倒是非的？你有没有爱我们啊？很多人就在会挑战神，甚至我们心里都要这么想，是不是？但是神藉着他不断他讲话，在旧约里面先知有提醒各方面的启示，他说他是公义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展开神一个新的角度，只不过这个神的新角度还未曾完全降临，是等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就完全了。所以罪恶现在的世界在世界当中仍然存在，仍然未铲除，我们还会看到那些善同恶斗争，甚至很多的恶事还犀利过啊！看到我们很不服的，但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很清楚神的国就会完全降临，神的旨意就完全会行在地上，神会进行审判，所有的罪恶的人就会被清除消灭，公义就会完全彰显，这个神应许我们的。所以今天怎样？我们需要紧守我们的心啊，坚信神是绝对公义的，同意吗？大家说神是绝对公义的，让我仰望耶稣基督的再临。第二方面，神以公义来到去审判我们预备好我们未呢？神是暂时宽容的，他是不会放过的罪人。在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罪，这些恶人犯过的时候，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犯这个罪恶呢？好好警醒我们，知道神会审判我们。在我内心当中还未曾炼净的罪，神都会审判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检讨。在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大家回去可以看看。其实这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看马拉基书这段经文一个的诠释，特别留意是第十四节的。在这里使徒彼得提醒我们，现在主耶稣基督他还未回来，世人最终的审判不是担然，而是他宽容，他不愿意人沉沦，他愿意人得救。而且彼得同样指出耶稣基督是会很快回来，他日子回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突然间来到的。他来到做什么？是最终末的审判。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彼得提醒我们，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先预备好，要殷勤做工作，就好像如常地来保持我们有圣洁，不会沾染罪恶，是无可指责，才能够怎样安然面对主耶稣。第十四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麻烦我们怎样预备自己安然见主呢？就我先时警醒，随时作好准备，好像耶稣基督明天就回来，或者即刻就会回来。所以我每次站在讲坛讲道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提醒我自己，可能这只是我最后一次机会，耶稣就回来了。所以我怎样？我需要很用心来将神的说话清清楚楚话给大家听。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警醒，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能够安然见主。而且我们更加要知道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啊？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开始的。主耶稣很快回来，他必以公义审判我们。今天我们预备好没呢？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藉着马拉基书这段经文再提醒我们，纵然这个世界是这么乱，是这么多的情况令到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疫情继续发生，战争仍然在这里，天灾人祸都有。其实我们看到魔鬼的诱惑， 人心真的很厉害，我们真的很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如常地生活，随时预备好主你回来的日子。我们更加要好好殷勤服侍主，服侍人，脱去罪恶，保持圣洁，把握住今生来到经营永生，好叫我们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或者我们离世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安然见主，无可指责。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